从这里哈，我也想到更能够深入的去接受一个耶稣讲的信念：如果你们爱我，不能过于父母亲、你的儿女、你所拥有的一切的话，那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事实上，我们信耶稣是在面对神呐、啊，面对一位尊大的神，跟我们的永生有关系的神。而面对这些感情的，这个家庭的感情、亲人的感情、同乡的感情，这些，其实这一些呢是绕在情里面的、啊。同乡，这个问题是针对这个同乡啊、乡亲啊、哈、哦，还有甚至是家人呐、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成见呢，不是只有这种成见。那这种成见呢，我认为是要突破是很难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要跟我，你要做我的门徒，就一定要爱我过于，事实上原文里面有恨的意思，要恨他们，要爱我。所以这是很绝对性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些我们自我的固有的、很固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来看到，或者是来领受到，来跟这一位天上的神建立关系，来学习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爱他们，好，也不代表说耶稣跟我的家人好像在竞争，在争夺谁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那个李莹谈到这个嫉妒哈，很有意，我觉得那个词哈，他一讲说，诶，很有意思，这个真的是有这种成分哈。那有时候哈，我们的家人会嫉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情况。我妈妈就是一个例子。我妈妈、我爸爸都是对我们都是很，对我们来讲是很标准的父母亲，可以这样讲哈。可是来到神的时候呢，我妈妈就是会跟神计较，好，比如说她就说我姐姐，好，她就是为了服侍神呐、啊，所以呢，时间啊、精力啊，什么都愿意拿去，为了爱人呐、啊，哈，爱神就要爱人哈，然后就说我呢。谁都不怕，只怕神。好，他就常讲这种话。好，我妈妈了。哈，那他自己也信，他自己到后来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啊，但是在我还没有离开他，我想离开就还没有，还可以这样偶尔彼此都还可以接触的时候，到美国就很难了，因为终究我们那个时候连打电话都很贵的哈，都不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可能打电话的，特别一讲又不能说讲几句话就没了。好。那个时候呢，就是完全就跟他拉开距离的时候，我妈妈才亲自不得不自己要抓住神，要依靠神。她没有别人了，好，她没有别人。那当我姐姐在身边，可是我姐姐是那个，她说我根本就分不到时间的那个妈妈，她这样讲啊呀，所以嫉妒真的是一个，当然那个是一个亲情的嫉妒。那一方面呢，这边也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或者是哈不认同的那种嫉妒都有可能呀。那我就越能够，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哈。我们是这样传，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配得成为耶稣的门徒。可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到一个绝对性的，就是只有认主，不管一切，我们只有认主，只有跟主。当这一些成为绊跌，我们成为缠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向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要主，这个是神主的门徒是必要有的。好，那我就觉得说，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才能够对神的那种尊敬、敬畏，哈，对人的爱。很多人都这样讲说，因为我先爱主，我最爱主，我才有办法爱我的家人，我四周的人，那是事实。包括我们不会爱的，都是一个自我中心，都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好像我的才对，然后我的情感才重要，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啊。如果我们没有更新，我们没有被救赎的话，本来就是都是这样子的。 很多很多盲点，很多很多这种固有的，好像蒙蔽一样，都不晓得自己怎么回事。那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突然间才会像说现在是好像面对面对镜子，好像有点模糊不清。到时候面对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必然会面对的一些人生的过程。嗯哼，有时候婚姻里面也是一样啊，会有很多成见。那些成见使我们成为一个绊脚石，就这里讲的，会有厌弃，会有绊脚。所以，更新、弃除这些成见，其实也是让我们更清晰、更自由的地方。嗯，很可惜的，对不对？你看，耶稣跟这个旅馆的主人。他算是有恩于他了哦，还给他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生下来，擦肩而过。跟希律要找他，希律要杀他哦，跟这一些可以，等于说第一次见面的就只有那个第一次真的见面就只有那个牧羊人，其他的话都他都擦肩而过了，都错开了，很遗憾，真的很遗憾。然后从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已经来过了，现在我们面对耶稣的再来这件事情，就像这样，我们要警惕，我们也要警醒，因为我们有可能也有很多的成见，对于他的再来，啊，也有很多自己的固有的一些很顽固的想法，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愿意迎接他的再来。坦然无惧的仰望他的再来，切望他的再来。
师母，
好
您
哈，
提到说就是那个旅馆的主人跟那个比拉多，我
嗯哼，
突然想起来前两天读这个圣经，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句话，就提摩太前书6章里边，他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向在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我说本丢比拉多竟然
是
是
的，
跟
是的，
这个对比，而且是在这种我以前好像都没有看到过。怎么
是
他的
的，
名字出现了？就是他是这么
嗯哼，
一个机会，他竟然就给
是的，
我说他得这个在地狱里边，这得有这个
他还
永
问
生。
他说什么是真理呢？是不是啊？
对，
呀，嗯哼，呀，
然后
是，都也是一个，对。
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那个亲情，那个情，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特别是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家庭关系很好，像我自己是没有这种体验。我就看我们家弟兄，因为他们正常应该算是一个蛮美好、蛮稳定的家庭，就是那种归属感。所以在有些地方，就是他因为那种情或者那种认同感、那种归属感，好像又有我们要对父母的这种孝敬、这种尊重，其实是好的，但是在。我感觉到在某些方面会有要需要突破。
是不是超过就是不及了？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子，没有的就很羡慕要有，有的过多了就会还要甩掉，还要弃绝呀，
因为
哎。
我自己是以前就是会，你从一个那个破碎的家庭。原来就会这个很羡慕，后来我现在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能体会到，我发现我就少了很多包袱。我就对于别人来讲，那种父母啊、亲情给他们那些包袱，对我来讲，我都不太能够体会到，因为我没有这些
没
东
错，
西。
是的，是的，我为了弃除我爸爸这个偶像呢，我受苦哈，就好像在旷野里面绕多久，你知道吗？绕了从17岁到可能绕了20年，快20年。当然他越来越放松，越来越突破哈。那一开始有打破了。但是打破那个里面那个回响啊，有时候还会回去感情啊，情感上面的那种跟爸爸的关系哈，他就是我的偶像嘛。哦，虽然我是在教会长大的，他是基督徒啊，我爸爸可能不会有我这个问题啦，他不会用，因为从他的儿子我的那个哥哥去世后， 儿子本来是他的偶像了，后来就没有了嘛，神就让我哥哥就20岁就死了啊，然后他就不再有儿子了。那他不会把我当偶像的啦，但是呢，他就是我的偶像啊，怪不得神说好了，赶快让我爸爸回家吧，不然的话会毁了我的一生啊。所以你看这个成见哈，还有这个情的一种缠绕哈，是很难的。所以说没有的人很羡慕有的哈，那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多轻松啊，所以过犹不及啦，真的就是这样子。耶稣说，就是爱我就对了，爱主耶稣哈，把全部的爱投入在他身上，其他就迎刃而解。那我们来谈一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表达什么？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谢谢师母，我想回应一下你刚刚
好
讲
的。
的内容，是对我这些天一个功课学习的一个功课的很好的总结。
好的，请讲，请讲，我们很需要
因
到。
为前面两年的时间，就是我的外甥，我姐姐的孩子也是，就是学习上面受挫啊，这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姐妹的感情一直都比较好，所以我也比较热心啊，想要就是觉得他们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我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感谢神，现在呢那个情况也就是神也把孩子带出来，去了一个新的环境，就是可能手机对他的辖制呢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那个，因为他去了一个收费比较高的国际学校，所以经济上的难处就成为他们家里面的一个重担。因为我跟姐姐的本身的感情非常好，我就有那种从本身那种亲情来的那种很愿意去帮他分担的这样的心。但是姐姐呢，就觉得这样的话不好啊，所以前几天呢，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就有一些，就是但是我想这是神要改变我的地方，就是我要先回到尊重他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去帮了他，就会让他的家庭或者是让他的先生没有负担这个家庭所以我自己也想，我自己可能太在这个亲情上面，就是神要帮助我要释放，
是的，
很
是
感
的，
恩，
是的，
虽然我不知道他后面跟神的关系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可能先需要放下从这个亲情来的这种对他的，其实也是一个成见。就是很希望他的家庭是很和睦的，因为这是我自己里面也很渴慕，因为我不喜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觉得一个和睦的家庭对孩子很重要，这也是我的成见，所以我也觉得他的家庭最好也这样，
是的，是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个那个的想法啦，是，
但他就没有那么在意，他没有那么在意家庭的那个，
一方面呢，基本上呢，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丈夫，那是他的儿子。我们要帮忙的这个人呢，不管我是他的谁，我已经是他们家以外的外圈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其实谈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哈，人跟人之间都有一种尊重啊，不管是家人，都是一种尊重，等于说一个正常一个神的儿女呢，即使我们很亲，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家人，我们也是有一种尊重，而不是说
是。
等于说我要尊重到对方有他的，他也有他的想法，他也有他的做法，然后我们以一个次序上，如果我是比如说我如果我是一个上面的上辈，长辈的话，那当然我就要多担待，但是如果我是平辈的话， 哈，那我就是只有站在外围来、嗯、来，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伸出援手哈。但是我们可能要有一种尊重性的一个，即使是爱里面也不能说一厢情愿了、啊
嗯，
可以这样讲了、啊，是不是？
是
啊，
圣母，
但
这里面还有一个难，
是你讲、嗯、你讲，
还有一个细节点，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跟我姐姐的关系是比较亲的，但是呢，因为我的就是她的丈夫，我的姐夫，其实是因为跟我们非常的熟，才等于在中学阶段就都一起，等于就是校友这样子，也就是因为很熟悉，所以他也觉得就是好像有什么难处，找我也觉得可以。那我这个里面就有点分不太清晰，我现在。那就是任何事情，如果姐夫找我，是让他先跟姐姐讲，还是说，姐姐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任何事，那是他的老公、他的孩子，我应该先经过他。但是这一从，因为也就是说，其实我跟他们也是，我跟姐夫也是非常熟悉，我就不知道那个，这里面其实我还没有太想明白。
嗯哼，我想，当然你的这个细节什么，我没有办法那么深入去理解哈。那你在讲的这些呢，我知道说那个都情有可原，比如说你本来就很熟了嘛，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跟你姐姐不是夫妻关系的话，可能就像家人一样嘛，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哈，就好像很熟，
你是同学朋友这样子的关系。
对，好，但是呢，我是认为说。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界限呐、啊，好像我们都很流行啊，跟孩子立界限，什么界限哈、啊，它有它的道理啦、啊，就是有一些界限，尊重其实就是有一个界限，不要越过那个界限。那刚才我个人觉得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那就像他都跟你讲清楚了嘛，那是他的丈夫啊，那是他们家的事情，那方面你也不用担待那么多，好，那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程序跟他们的模式呀，等于说你已经是这个他们家的外面的，当然你比跟他们也是很亲，可是终究你是这么他们家这一圈人的外面的一圈了，哈哈，
明白，
好，
谢谢
呀、所以但是呢，讲到这个要放下这个情本身呢，不是那么容易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好。但是如果耶稣那么绝对性的说，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的话，那一定有他的一个真理里面的一个对我们有利害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信任神是爱，神是圣洁，是光明，是绝对公义的，而且神的旨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就刚才讲信心就信得过他的这个美善，然后我们就在他的真理里面，然后那个结果出来就一定是美善的。好。人要真的肯靠近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那个真情，还有那个像彼得说的我们要怎么样，很保罗跟彼得都有讲过，好像很真诚的爱要亲热，还有一个叫什么爱的时候要真诚了，要真的了，要到那个的时候呢，等于说没有刚才我们讲的，没有嫉妒，没有自我中心，没有骄傲，没有偏袒，或者是没有成见，这些呢，只有一个原因，当我们全部都爱主的时候，我们的爱就是圣洁的，我们的爱就是纯全的，它会结出仁义的果子。好，那我你在讲这，我就想到有一个耶稣有一个表亲叫做施洗约翰，这一章里面会提到施洗约翰，他是他的表哥哦，可是当他出来一样的，他出来也是服事，也是传道，也是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他等于是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的时候，他怎么面对耶稣？他是表哥哦。 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他认出来这个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他的学生甚至呢也跑去跟从耶稣。当耶稣受他的洗的时候，约翰说什么？约翰说，我不配帮你施洗，连帮你解带都不配。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到那么的亲热，那么的真诚呢？就是在灵里面的相通。不然的话，我们不要期待人是无私的爱，人是很纯洁的亲。我个人认为只有到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乡亲有这样子面对耶稣还有他的家人，以前也认为他癫狂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觉得奇怪。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约翰他的表兄可以到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期待。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亲就是那种圣洁，而且是那种良善那种没有无私的没有以自我为中心，不求自己的益处的那种爱在那里。
好，谢谢神。
那我想你对姐姐的爱没有错，我们对亲人的爱不是错，但是那个情本身会成为一个网子网住我们。那我想主耶稣的关注是说，我们要脱离那种束缚，然后我们才能真的去服侍他们，去爱他们。所以如果你的爱是那么的就说那么的切的话，那么第一个你为他去迫切的跟神求让他爱主，让他是主，我想这个最重要。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
我明白，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要先回到这个尊重因为这种从家庭里面来的这些空气是要逐步的，就是要更自由。然后师母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被他拒绝的过程当中，如何的就让自己的他现在拒绝我的原因是觉得他说等到他有自信了他再来面对我们。我在这个上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无解。我现在，
你说他是谁？他是谁？
就是我姐姐说，她说意思就是现在他在我们面前会很自卑，等到他，那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有点无解。那我就
那你认为耶稣的态度怎么样？
耶稣态度你刚刚讲就是他是不生气的，对吧？
对，
我也没有生气，但是我有点低落。就是好像我们我会想，其实我们的关系还不存在先要觉得自己足够自信才有关系。
我想那也是一种尊重了。
明白了。
那也是一种尊重。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来等于他的想法。
对，那我现在就不去，那就跟神讲吧。
对对，是的。我们如果真的对对方有爱哈，第一个一定会表现在说，那我就跟神去为他祈求，我把想要在他身上看到的结果去跟神表达。我想那个就是真正的爱。我不一定要坐在他的身上，他看得到，可是我可以跟神求。
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感谢主。
谢谢。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同在一父一信一喜里面呢，在圣灵的同一个圣灵的相通里面呢，其实我们说我们亲有时候都是有私意的啦，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说从这一点的话就看到说约翰施洗约翰他就完全何等的不同，完全的不同。
好的。 我的问题就这些，谢谢师傅。
好的，好的，好。然后呢，这里提到啊、我们先来看相亲的不信和信徒的没有信心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很诧异，他们不信。那耶稣也责备过门徒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或者是小信？”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是吗？我觉得门徒的他的没有信心，就像你刚开始讲的，他们的是有这个信心的对象的，但是对，因为对耶稣认识的不够深，就是所以他们对神就是有点迷迷糊糊，还没有认识那么深，所以他们的信心会动摇，就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个
还没有，还没有认识到很深刻。
对，所以他就对神的大能跟神能够成就
的，
他们是常常会很诧异，就是说，就像说看到那个风浪平息，说这人是谁，他们不太没有认识那么深，但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对的。这个不信呢，就是他们根本就跟耶稣就没有这个信心的对象，他们对，就是完全没有把他当成神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对神就是一个厌弃，一个气，就是一个气绝吧，就是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就没有他没有发生关系，
是的，是的，呀，基本上就你用那个词很好，气绝，他就是气绝，就是不认了，我就是不认，好，否认或者是不认。
那世界上，我们像我们传福音，有时候给家人或者给不信的人，他们对神的态度，其实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没有信之前对神的态度，其实心里边都是那种气绝的态度，其实是与神为敌，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你是一种嘲笑啊，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人心里边对神的那种敌意和那种真的是想想很深的，就是很背逆神的。
是的，是的呀。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说，如果对方是不信的，好。那我们就要以一个不信的人的一个看法或心态来面对对方了。好，等于说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说法都不足为奇。但是我们还是焦点放在我们真的很希望他能够信。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兄弟里面这个雅各，其他我们不太清楚，雅各跟犹大，他们就很直接的称耶稣为主，他们是仆，他也得着他们了，等于说耶稣也得到自己的弟弟，成为他的门徒，也是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也是为主寻道的，那么。稀奇本身不是相信，稀奇是让我们觉得很好奇，或者是想不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疑惑啦，那当我们有稀奇的部分，有没有可能转为相信？刚才我已经提了，雅各与犹大是很清楚很明显的，这后来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作者神用他们各写了一本。那这个当中的转变从我很稀奇因为有时候有的人根本就是不信，就是说我什么都根本不想去听，也不想去看，也不在意根本就不认为一回事觉得是无稽之谈这样。但是呢他们还稀奇哦。还稀奇耶稣所做的，等于说很靠近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相信。那我讲过，相信是相信耶稣这个人，不是相信他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哈。那有没有这种例子，从稀奇，然后转向相信的？然后在我的领域里面，有没有一些是稀奇的事情，还没有相信的？这是我的用意。或许我们在我的跟主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些领域是属于稀奇的，诶， 怎么这样啊？但是我心里面还没有真的认证说这个是我对神的一种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在不信的层面里面哈，有稀奇的部分，等于说稀奇也是一种不信就对了。那我不是说我们不信，我们有信，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成分呢，还留在那个稀奇的部分。像刚才炎弟兄说，看那个人，哎呀，这种人信不了的啦。哦，这个就是一个哦，一种断定啊，哈、哦，一种认为不可能哈、哦，这个也是一种我们的一方面是成见，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一种。很难彻透，也很难去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我来说，哈，我本来做不到的部分，都是我稀奇的部分。就怎么可能会到这样？因为人的话，有时候对自己期许很大，啊，那有时候会对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或对自己一些。我怎么会这样啊？我怎么会有这种让我觉得失望也好，或者让我觉得愧疚也好，我也很稀奇。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转到相信的，转到相信之后，我就会成为那个真的是有一个稳固的一个信心的。刚才我们说信心的对象是什么？那稀奇的部分也是对神的一种不够认识。我在想有什么例子让我可以讲清楚一点。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例子，但是我如果你可以帮助我想一个例子的话，
师母，我分享一个，
嗯哼。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感觉更像是成见，
啊哈，哎，这
因为，
成见产生稀奇啊，是啊，没错。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你在教会里待的时间长了，也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有些
是，
人，我记得当年就是有一个姐妹，那当年你辅导她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戏了，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想法呀，那种做法，还有那种就是很让我是觉得很诧异的，就是
嗯哼。
作为妈妈怎么可以这么讲？我就觉得那种生命可能，而且他们可能刚开始信主，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为了别的原因，怎么样是受洗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
嗯，
可能就这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姐妹就生命有很真实的一个转变，这个也是让我挺稀奇。我就发现，哇，这个我就知道，说我以前的，就是您讲到这个成见，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
是。
个背景，或者是因为大部分人他们可能，因为我有可能有过不好的这种就是经历嘛，就是是在那种背景的人，我有打交道，然后后来发现是并没有真正，好像有点在，就是
你
有
有
别的
望
什么，就
过
是。对，
呀？
并没有跟
呀，
神
是的，
有
是
关
的。
系。比如说，我那时候一直去接一个人，然后就是去上那个主日，最后受洗以后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呢，我就有点等于说那个也是我的成见了。就是我后来呢，这个改变就让我觉得说，可以说是也算是一种稀奇吧。然后就发现这个生命真的是有改变。您当时曾经说过，说我们人不要有失望，但是我们常常是看这个人。就是他怎么信主的，大概几年以后就画了一个盖棺定论，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这样了，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改变。我们嘴巴上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心里边很多时候有这种成见，有这种成见跟这个论断也常常是相并而来的。
是的，是的，
所
很好的
以，
例子，很好的例子呀。等于说，你对他的重点是针对看他这个人，但是你相信不了神可以改变他，可以这样讲吗？
我就当
你
时，
的
对，
重
我就
点是
没
放
想
在
那么多。
他这。
对，我因为我不是相信不了神改变那么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人要被改变，起码他要寻求神的心，因为就没有看到对神的那个寻求，因为接触也不多，从外边上一些很少的，等于说我有个成见，绝对没有寻求神，你没有真正来到神面前，怎么可能 有这个改变呢，好像是有在用神似的。所以当时我是有这种，就这么，但是我也不熟了，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Okay, 好，我的意思哈，我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刘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稀奇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不幸的。那如果我以刚开始讲到不幸是做说什么叫不幸，不幸是不信神，所以事实上对我来讲，如果我用对你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信不过神，或者是我不相信神，你懂我的意思吗？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目前情况怎么样，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义，好，他没有偏待人，然后只要有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信得过神的大能可以做工。我的部分呢、啊，我相信的部分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稀奇的成分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我不要讲说别人讲我自己好了，好、啊，有时候我在想说，就是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吧，这个不太可能吧，就好像到这里为止了。就这样，好，其实哈，我可能很难跟你们解释了哈。我在我的啊、婚姻的过程里面呢，我没有反抗性，我也很用心的在学习顺服。可是我有好几次，这就是我的稀奇了哈。有好几次我都认为说就是这样了，婚姻就是这样了，好，就认了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在那种认的情况下面，我的信心就停在那里了。那这个当中呢，等于说我对我的配偶本身有一种论断，对我自己也有一种失望。那一种时候呢，就是我有不信的时候，我没有去相信说我的神可以在这个我稀奇的这个情况里面可以突破。但是现在我好像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我这样讲可能没有，不是说我的婚姻像坟墓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犹太人坟墓有一个大石头嘛，对不对？好、啊、就是我们的信心会突破很多的那块大石头啦。好，那么今天第一个就突破我们的成见呀。Yeah, 所以我要这样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被困住的一个信心的话，事实上有时候是针对对神的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是看到这些人，以为是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因为他是某某某某某某的哥哥，因为他是玛利亚的，可能有人想说他可能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儿子哈、哦。那这样的一个家庭又是在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哈、哦，能出什么好的？这些会变成那个大石头，使他们所看到的他的智慧、他的权柄跟他手所行的异能，就好像等于没有一样。
嗯，
我不想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我没有在指责你，我没有说哦，你对神不信，但是里面就有这个不信的成分在那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
是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成见，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因为我婆婆嘛，那我给她传福音，然后我先生的哥哥就说他也不是基督徒，他说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的，就这么大年纪又是这样的怎么怎么样，他说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当然这个也是就是有时候也觉得可能嘛，但是我也就觉得说我要仰望神。但是在我刚才讲到那个教会那个姐妹那个改变，那个对我是一件，因为以前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期待到会这样子，那我就看到神的大能。
你就好像感觉我讲的说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吗？
我有想分享，就为应该讲好多年前，我的爸爸，我本来跟我的爸爸很好，我们的家庭很有爱的，
嗯哼。
可是啊、因为他有病，所以我回去香港陪他，我的目的就是啊。 带他去教会，
嗯哼，
带他接受主，
嗯哼。
可是他没有，我在香港半年陪他，我放下我家里的，我不工作半年回去，我就是希望带他顺主，然后因为他有癌，这个肺癌，所以不能开刀，所以我就陪他，希望带他顺主，然后他才会添加奖。可是他反对，他每一次我每一个星期我就去教会，我讲爸爸，我带你去教会，他说我不去。他不去，然后他就跟我讲，我不要你带你的妹妹弟弟信耶稣。因为我说为什么，又是你们信耶稣没有人拜我。所以我就跟
便是
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很久。我就说爸爸，你是人，你不是神。我们拜的是拜神，不是拜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好不高兴，因为我们本来感情很好的，就因为这个事他就对我有意见。
嗯哼。
因为他说你信耶稣了有什么好，不是比我们好吗？不是。后来他过世了，然后我的妹妹又我又跟他传福音，因为他又有癌，后来呢他好了。我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以前打电话没有这么方便，
嗯哼，
我那个时候就买那个电话卡，每一个星期打电话跟他聊，就是讲信耶稣。可是那个时候他很反感，每一次你就跟我讲信耶稣，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讲好。我说要是你不信耶稣以后，我去天堂你不能跟我一起。他说我不要去天堂，我说你不去天堂你去地狱就好辛苦了。他就慢慢慢慢，我每一个星期跟他聊。后来有一次他的儿子有事，我赶回香港，他看到我为他的儿子祷告，他的儿子醒过来了，就感动他。现在他是基督徒。
Amen。
所以从这个事我就好遗憾，我没有带我的爸爸信主。我也没有带我的儿子信主。可是我不放弃，我还有两个女儿没有信主。我现在仍然每天为他们祷告。所以跟家人传福音真的很难的。
是是是。
尤其是爸爸。他本来我们很好的，他很爱我的，我是老大。
嗯哼。
可是就为我信耶稣，他就对我有意见，所以我还是不放弃，为他祷告，到他离开世界，我没有办法了，我就为我的弟弟妹妹，现在我的妹妹信主了，还有我的弟弟，的儿女都信主了，所以我就好感恩，因为又是我放弃祷告，他们就不要。没有办法接受主啊。所以讲到跟家人传福音真的非常非常难。
是。
一定要有耐心。
迫切要迫切要耐心，是的。
所以
是好，你继续讲。
所以我听到你讲我忍不住讲出来。
当然是的，是的，很好，很好，这样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碰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是要跟耶稣学习了，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人也面对这些。在这里我要讲一点哈，阿姨给每一位一样哈， 传福音是我们的心意，传福音是我们的、嗯、我们的一个热心，一定要做啊，我们把福音传了，对方什么时候信主，有没有真的信，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去判断。
是
好、啊、比如说我跟他讲了，那我们怎么晓得晓得他死的那一刻他没有求主呢？我们不知道，
嗯，
到天上才知道。
我希望、啊、我希望以后我是我都天上看到我的儿媳在哪边
啊哈。所以刚才我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只有在我们的那一位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身上，我们才能够有这种信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刚才像刘磊谈的那个例子，我很了解，我们都有这种情况。哎呀，这个人怎么信那么久，怎么还这样？可是我们那个都、嗯、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成见。
是。
好，我们不要让那个大石头把我们堵住，因为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有确据，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真的完全的放在这一位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而且为我们赐给我们他儿子赎回我们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福分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这样的父亲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突破我们的信心，要突破，要跨过这些我们觉得说不可能的，或者是让我们失望的。啊，我相信神的心要他的儿女看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啦，100岁要生儿子。他太太一来帮他找一个卑女要帮他生一个，二来还偷笑。好，你想想看，这是我们的常性。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就像刚才阿姨讲的，还有那个刘磊讲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我们认主的名，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在的亲人的面前要认主的名，把主的名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有没有信，什么时候信，我已经讲了，他什么时候信、嗯、我们不知道。
是
那个耶稣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不就一句话就走了吗？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放在我们所信的神的身上，不是放在这些人的哪些人，这么样的人，不是这样，包括我们自己。刘磊，你在有没有听 了解我的意思呢？有没有就刚才跟你，就是等于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的那个眼光要扩开，而且要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好吗？那我们就可以跟神就是很畅通无阻的，可以跟神同工，这是我的意思。
我了解您，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现实，就是这个环境，有的时候让你觉得这些环境可能不会改变了，或者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过程，回到您刚才讲到这个夫妻关系这个上面，其实我曾经经历一个非常就是觉得就是这样了，可能永远不会改变了，但是神当时有帮助我看到一点，就是说难道我的属灵，我将来能够告诉神说我不喜乐是因为我的先生怎么怎么样吗？我觉得神是不接受这个理由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就从那个环境里边出来仰望神。那后来神也是帮助我在这个过程中间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可能是，如果我一祷告我先生就改变，我会很自大，觉得说这是我的功劳。但是呢神把我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直到他的改变，我知道那个完全是神的工作。那后来呢当然还是有功课要学，就是到时候你有一些环境你是看的，因为好像有些你希望改变的一些情况可能几年都没有出现，就会觉得好像心里就有点说可能就这样了。但是我想神有帮助我说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的信心要越过这个，就是说即使是没有改变，但是我还是要祷告，我要尽到我的力量，就是我不能让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让这个环境影响到我的喜乐，我跟神的关系，但是我就是能够更加就是不会让这个东西成为一个重担，就是我好像
是的，
就是我就盯着这个，如果这个环境不改变，或者我所期望的没有出现，我就总是觉得缺欠了什么，然后让我的眼睛盯在神的身上，就是把这件事情真的交托给主。
是，回到上个礼拜我们谈的这个雅鲁的这个家里面来说，女儿死了，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人都已经死了还信得过吗？就像马大玛利亚说都已经死了，都臭掉了。但是神要我们的信心继续的扩展，继续的扩展，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大，是因为它太大了。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独立的一句话。在这个世上只有信心可以讨神喜悦，只有信他的信心可以讨神喜悦。什么意思呢？因为神一直要拉近我们跟他的距离，我们以后要跟他住到永远，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没完没了的，那我们必须要先跟他融合，跟他能够合一，跟耶稣跟他的儿子一样，跟他的性情要一样，跟他的模式要一样，然后我们可以以后住得非常的彼此合一，父子圣灵合一。他说就像他们合一一样，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子的合一。所以为什么神那么在意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只有信心可以让他喜悦？因为就好像每一次的突破都把我们拉近一步，拉近一步，拉近一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突破会在哪里训练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训练，在我们人跟人的相处的关系里面训练，等于说就脱去了本来的我里面那个罪里面的一些扭曲的地方，或者是罪里面的遗害，我的后遗症的那些生病不健康的地方，还有我们的狭隘，我们本身的那个有限跟狭隘。那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就说相信我，相信我，然后呢就让神喜悦。那我们来到刚才这一题，提到说好，我刚才谈到西奇了哈，西奇就是西奇，等于说在这里的西奇，等于说他们是不信的，只是西奇他们很惊讶这样而已哈。但是后面耶稣的诧异的意思是说，怎么你还不怎么还不相信吗？那么我们的部分呢，如果是诧异的部分，就神对我们的诧异部分，他一定会借着他所应许的，借着他自己的能力跟荣耀的彰显来吸引我们。好，那刚才我有一个题目要谈什么，我想想看哈，我是要谈什么，有一个问题。
好像你有问到说诧异，就是耶稣的为什么会诧异，好像我们没有讨论这个，也没有讲了一点点，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就是耶稣为什么会诧异。所以你当时讲到说天使也诧异，就是说
为什么撒拉在偷笑，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讲了一点说天使因为他们对天使来讲这个是很自然的，是耶稣的诧异是为什么会诧异，我们没有大家好像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对呀，也可以，是的，我现在有点也抓不到，我本来有一个，我这里没有写，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谈的，没有关系，好，是的耶稣的诧异这个我们有理解吗？我们有这个里没有指责他只是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书，不管他们是哪一些人呢，这些乡亲不管怎么样，你看他的养父也是一个义人，他的母亲是一个 受圣灵的启示的，对不对？所以它的差异本身呢是什么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谈一谈怎么会差异呢？
有没有可能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说，天使因为耶稣肯定是对神是认识的很清楚的，就是对神是他的信心是100%的，没有什么偏差，没有扭曲，所以就好像说有的时候这是很自然而然，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可能不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要是做一道题，就是我们觉得很容易的，旁边一个人我们觉得也有这样的，应该也很容易，就竟然就是不理解，你就会觉得有点差一点，
连这个也不会呀，就好像说他的一定是比我们的宽广了，好，然后就会我们是很狭隘呀。嗯哼，
对，还有一个我讲一个例子，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符，就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一个姐妹，她要做一个帮教会做个就是一个 project， 然后呢，我就去跟她讲，结果好像她也讲不通，我就后来发现呢，是我以为在教会里边，这当然我是根据我应该是对我来讲是很基本的一个知识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她刚刚可能进到教会里不久。我以为人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人人都应该明白的。他竟然就是很基本的东西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就有很多我也不太会讲解，我只是一直在问。后来我先生也去跟他讲，他就是不明白，但是我先生就比较能够触类旁通，他就反过来问他。然后我才发现呢，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下帮助他了解到，我们也了解到他到底是哪一点没有通。
嗯哼，所以差异会带给你想要去帮助他，对不对？
对，
这样讲
啊，对，就是差异是让我觉得，我后来发现这是我自己的成见，或者是我自己的有限。我常常觉得这个我应该很基本的东西，别人应该也明白，但是常常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哼，
也能够从某一方面来讲，因为。有些人就是他比较，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碰到一些事情，我先生说这个就是基本常识。后来有一个比较了解，他说你先生的基本常识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他是比较那种能够考虑比较多，所以觉得无形中就会对别人觉得大家都应该这是基本常识，但是很慢慢就发现其实人和人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是最基本常识的，可能不一定在别人那里就是基本常识。
你现在讲的哈，是一个属于也是一个成见呢，也是自我的成见呢。
对对对，
就我的盲点呢，哈。
对，
好，你在讲这我了解，但是来到讲到耶稣的差异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的，不过你刚才讲的一点很好，就是说，当你发现，你就很想找出来为什么你还不懂，想要帮助他，对不对？
是。
OK, 好。我对不起哈，我回到刚才那个润香。润香，你现在能不能把这个稀奇跟诧异分开来看的时候，那么你对姐姐如果是诧异的话，那你对她也一定还会有热情，也一定还会有盼望，也一定还会有努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了解。
但是如果你是一种稀奇中的不信，对神哦，不是对他哦，好，对人我们不要期待了，对人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信任他，好，有一天你会失望的哈，都不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哈，所以不要把信任放在人的身上，我们要爱人，我们要信神啊，所以。你对他如果有诧异的话，就像耶稣一样，你看到后来，我刚才讲了，雅各跟犹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一个明证，有没有？好，所以我们是不失望的，我们对神是不失望的，我们信的神是不让我们失，不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没辙啦，不行啦，因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好哈。但是你看他也没有勉强，他就往周围的乡村去了。啊，我觉得这里的那个对耶稣的那个态度非常好。嗯哼。
嗯。
那个学习，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
是吗？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本来我们应该信，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信任呢放在人身上，而不是在神身上，所以呢正好您讲的那点我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就、
哎、呀是是的，我们会想要去信任人，然后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成见呢、啊，我们就看一个这样的，以为这个是可信任的，可期待，然后就像你讲的，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对方也不是那个想法，那我们不可能，我们好像感觉别人都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哈、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差距呀。Yeah. 我们的不能哈、啊，神的儿女的软弱也好，我们没有能力也好，神都了解，神很知道，但是对神对我们的不能信得过他这一点。我想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会诧异的哈，他会诧异说到现在怎么还不能信任我呢，怎么还不能依靠我呢，但是他不会放弃，他会继续的一直到让他喜悦。
师母、
啊、
那
是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成见的问题。其实我知道我里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成见，那如何就是只有等神让我看见我有这些成见，我才知道吗？
那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你现在
对
面对姐姐的就知道了，对不对？
对，
神会做
过，那就是还有很多，甚至我想肯定还有很多隐藏的不知道的，那就是现在不知道、是吗？
一种更新呀，真的是一种更新、
啊、
是的越更新我们就发现、哎呀，真的是有神的这种同在，有神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媳妇讲，因为女的会比较了解女的心境嘛，齁，他们，我有我的先生，他们有他们的先生，齁。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等着，忍着，齁，学习着，有一天你会渐入佳境。因为我走过来我知道，那我们都知道，婚姻里面就是有那么多的那种啊，彼此的这种磨也好啊，或者是怎么说呢，齁，称赞也好，各方面啊，齁。就是一直要对到齁、哦、就是对到一个地步呢就和谐了齁、哦。那就是一定要突破了，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但是我的信心是放在我的神身上，不是放在人身上。我不会期待说他要改变什么样我要什么齁、哦、我要什么我可以跟神讲，但是我不会期待说对方一定要给我要的。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我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媳妇都这样讲，我说你会渐入佳境。你要信得过神，因为我们婚姻是神作证的，他是见证者，而且他也是设立者。
那请问从原生家庭来的所谓的那种咒诅，其实是不是也是自己里面的一个成见？有的人会讲原生家庭这样，那么
咒诅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
因为很多时候会看到他是觉得那长辈这样我也这样了，没关系了，我就这样了。这里面其实就是不相信神能，其实也是不信神能改变，是吗？
谈到咒诅哈，咒诅就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那里，咒诅是祝福的相对的那一边，神是要赐福的。可是当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路走的时候，我们逆向而行的时候，那一端就是咒诅。所以你谈到说我们这原生家庭的咒诅，我就不太懂，你可以再更解释清楚一点吗？
应该可能用错了词，应该讲就是原生家庭习的那种
影响
的那种那种影响那种模式。我妈妈是这样，所以我也是这样。你看， 所以妈妈的就是爸爸是这样，所以我的先生也是这样，所以就是没辙了，就只能这样了。
OK，好，好，我顺便解释一下哈，这个是心理学里面的一支一个派，心理学有很多派，有的是现实派，等于说呢，不要谈过去，只有谈现在啊，有的是未来派，有的是过去派，我这样讲比较简单的哈。你在讲的所谓的原生家庭，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那么的会怎么讲呢？可以说已经把它扩张到一个变成好像癌症一样，啊，可以这样说啊。一谈到原生家庭，就是好像我就爬不起来了，哈、啊。那这种，我不是说原生家庭没有影响。因为心理学本来的源头就是两个因素在对抗，一个是基因的，一个是环境的，啊，那也有一个说基因环境都会彼此影响，哦，所以这个就他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研究的时候，当然他们都有这个研究，都有这种他们的科学的一些他们的统计啊各方面，哈，那就到后来呢。比较后面的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就是什么事情你就归回到以前的原因啊，当然有一个结果，一定有原因，没有错啊。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原因，要做什么？这个心理学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无力感啊。你都了解了，或是你恨你的过去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因素，不管谁啊怎么样啊，或是你怨，不管是恨或者是怨，你了解了，我今天知道为什么我血压会高，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样？所以就有一派出来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就是有点像圣经讲的努力面前啦、啊、现在这一步最重要。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到一个地步呢，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他们研究啊，他们不是说像我这样讲随便讲一讲啊，他们是有研究的、啊、有很多人他的原生家庭你根本看不到，你不知道，你看他的现在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子。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去跟你反驳的，啊，所以现在这样好不好？润香，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谈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信念？刚才你讲的说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信念了 ，OK？ 因为我有这样的，
对我来讲不是个信念，
好
可能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是个信念。
对，那个就是变成一个包袱了，变成一个包袱了。嗯哼，我不是否认我们的过去家庭会对我们有影响，我不否认。哈，但是身为儿女，我们已经突破了所有的一些会束缚我们，挟制我们，或者会遗害我们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就像好像一只毛毛虫在那个茧里面，然后一出去就有翅膀变成蝴蝶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认主归宗到所有最大的原生就是我的神，因为他造我的嘛。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问题了。那你对于没有重生的人讲这些的话，可能他没有办法，但是他是可以翻转。好，所以第一个，
谢谢，
原生家庭不是咒诅。如果你要去看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有他的原生家庭。我刚讲过那个摩西的，他到底是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你知道这种不埃及不希伯来这个当这种认证 对一个长大的一个人，一个成长中的一个孩子是很为难的。到的地步，他哥哥他姐姐也要攻击他，也要毁谤他。他帮他的那个希伯来人杀掉那个埃及人，他本乡的人也要告他，也要告发他。你想想看，那多么尴尬的一种家庭背，一种原生的一个背景啊。还有很多啦，连耶稣有他的原生，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他原生啊，有没有？本乡乡亲本族，那个就是他的原生，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家。你看木匠做什么嘛，每天都在做什么嘛，是不是？哦，那他有什么学问嘛？然后他又是一个妈妈的儿子，这一句话含义是很深的哈。然后他又是一个很癫狂的，他们都把他说他很癫狂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耶稣的一个原生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对他的看法的时候，这些大家都有，只要我们是人的儿子就有。好，刚才那个刘丽也讲过，家庭太好的，到时候你甩不掉家人的感情；家庭不够的，我们又会很渴慕。但是我们现在都要冲破这个，要突破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用信得过他，用依靠他来讨他的喜悦，我们就可以啊，怎么讲呢？我们本来是一个啊，在罪的辖制下面的一个囚犯的，像一个囚犯，一个罪的仆人呢、啊，现在我们翻转过来，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了。润香，那他们怎么认为？因为他没有神的，他如果没有信得过神的话，当然他会这样想。
谢谢师母，
哈哈。
师母，我曾经看到他们就说，现在其实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给人一种受害者心态，所以这个黑人会觉得，都觉得，我觉得。这个黑人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呀，他们说其实这个对人的成长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拿过诺贝尔经济奖的一个叫 Thomas 这个 Sowell， 他已经过世了，他就说这种受害者心态是其实是对你的成长是非常有害的。那我觉得原生家庭这个就是你把原因都推结在你的原生家庭或者周围的环境，最后这个人就有很强的一种受害者心态，然后又自怜，对人的成长真的是百害无一利了。
嗯哼，嗯哼，呀、我不是说知道那个原因怎么会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人讲话那么大声，哦，原来他爸爸讲话也很大声。那人走起路来这样，原来他们家走的这样。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有一个归属的一个模式，这个不是问题。好，那个影响有坏的影响。有好的影响，这也是事实，但是那个所有的一切不应该成为我的包袱，或者不应该成为就是我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说我不再一样，哈哈。但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信得过神，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已经搬到神的家中，认他为父，然后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领受他对我们的一个培养，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想用一句话，就是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反过来，我愿意用信心对我的神，对我的主的信心来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成见，他会带我们突破，他会带我们突破。耶稣的门徒也一样，一定要突破，一定要一直突破，一直突破啊！到最后，耶稣要上十字架前，玛利亚跟马大不是最靠近耶稣的吗？最爱耶稣的吗？他们也是突破。到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见他的那个抹大拉玛利亚非常爱他的，哦、为他抹香膏的玛利亚，他也突破。他难过的不得了，耶稣说。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 我们会很惊讶，真的会很惊讶，不是稀奇，是很惊讶。我们到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跟主面对，我们会有很多让我们很惊喜的事情。嗯哼，好，我今天讲很多哈，我讲太多了哈。我们再给一位好吗？再给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一下好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师母，我就松一点，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背景嘛，还好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太多讲原生家庭，所以不了解这些，但是我知道
长大
后来我知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自怜呐、啊，有这种觉得在那个里边、但是神就带着我慢慢的更新突破，所以我就觉得你是可以进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自由的境界里边。到我现在看这些以前还会刚开始觉得痛，后来慢慢就越来越远，到现在就看到其实这个东西各样的这个成长环境都有它的，就像你有这么好的背景也有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没有说哪个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都需要突破，这是我自己就觉得就是很自由了，在这方面就那个背景
是的，更新了、都要更
对，
是的，是的，
我也不会再为这个过去的这个背景来觉得好像心里边有点遗憾呐、有叹息呀、都没有了。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背这个包袱的话，无形中我们看别人，我们也会用有色异样的眼光来看对方。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会说：“你看，都是你们家，你看你妈妈怎么样，你爸爸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归咎嘛，就是一直归咎，哈哈。神造我们每一个都是特别的，都不一样的，而且神都个别的来培养我们，啊，很宝贝的，很宝贝的。嗯哼，
师母，我是华英，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好的，好，请讲。
我现在呢，就是在跟一个牧者，他有开这个，他是教牧辅导出身。然后呢，他是在开课，我在跟他学一些心理辅导，然后再学一些个人成长的课程。然后目的呢，是想要就是在团契里面也好，教会里面也好，身边的朋友也好，有一些更好的技巧也好，就是可以更多的同理心去服侍。
是，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我应该注意的地方，所以想请教一下师母啊、就是关于心理学这方面。
你学的是叫做什么科目？
我学了，就现在在学辅导初阶。
什么辅导？
辅导初阶里面讲到同理心啊，聆听啊。
OK， 好，技巧那些技巧 ，OK。那么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源头是什么？
它的源头，它
就是心理学上、就心理学吗？
对，心理学。另外还有个人成长，就是讲原生家庭的，就是讲自己是原生家庭是怎样，父母是怎样，然后今天我们成为这样的性格也是怎样，就是类似这样子。
嗯哼，好，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不能给你什么，因为我也不是等于说我对于圣经的辅导我就比较有深入，就用圣经来做辅导我有深入，可对一般的辅导的话我知道，但是呢我没有，后来我就没有再涉入了，等于说我刚开始也有一些心理学啊，什么什么所谓的孩子的啊，什么各方面啊，这个教育啊，各方面的心理学我都有涉及到。但是呢，后来我几乎就是已经很远了，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现在没有说你学那些不好或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我不了解啊。但是如果你学了之后，你更依靠神，你学了之后，你更能够去用神的话。用信仰来，就像你讲服侍人的话，哈， 那就对了。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学一些东西是要拿来用的，但是最主要是以神的真理为主，方法为辅。而且有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方法对了，结果不一定会对。就像你用很多很好的教育方法教育你的孩子，你发现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不是你想象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了哈，就像这样一个，就是你现在你的态度是说，这些来服侍人，对不对？那怎么听？怎么听？怎么这个都是一个
技巧
的科，我了解
一个，
那
我大概你说，
没有，你要说什么？你先讲。
我说师母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学的是技巧这些，但是要去追寻那个源头，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那个，神的。
或许我给你一点点试试看，你能不能这样做？每次你学一课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些你所认识的圣经神的话？来跟他连接起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说听，讲到听要听什么？圣经讲到听怎么听？
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对，快快的听，快快的听。然后听还有跟听从有关系啊。OK，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来到听的，你把它分解掉，分解说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听要怎么样？不要打断人家，不要有成见，不要怎么样真的听专心的听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你那个快快的听，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什么叫快快的听，对不对？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当你想要很专心的听，没有主观的听，没有论断的听，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是你要突破的。
对，
等于说
呢，简单
辅导的话，辅导本身圣经性的辅导，耶稣是测试啊，他本身就是我们的辅导。那里面的就是说我们的要去把，这是我的一个概念了一个给我的那个学员的概念，你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而且我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不是在帮他解决问题的，我是要帮他走出一条路来去找到答案，不是我是要走到神那里去。所以我说源头很重要。那我没有说你那个学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学什么东西，都基本上在技巧我也知道大概学哪一些。我当我谈了，我也会谈到说我们听的时候慢慢的听是什么意思那问题是我们做不到慢慢的听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也是要解决啊，是不是
就是圣母的意思是更重要的是那个源头啦，就是这个方法也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服侍，但是就是说那个源头是最最最最牢靠的根基是在那里。
这个当中
我现在还不是太懂怎么去做。
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特性，我们有我们自己不同次我们有我们的特性，比如说你本来就很喜欢帮助人的，你可能同情心很强。这个不是说我学的那个方法我就会用得很恰当，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是其中的一个好像一个工具，也很重要，但是这还包含很多，包括我的恩赐，有的人很有同情心，可是呢他在规劝上面，在帮对方纠正方面，他就比较下不了手，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这些不是说我学的方法我就可以突破的了，因为这是跟我的本性我的本来的恩赐有关系。那我的恩赐我还要学会节制。我要节制我的恩赐。 因为我的恩赐如果用的太多，可能就缺乏哪一个部分，这个都关系到很多，要学习的范围是很多了，好吧？不管怎么样，你愿意多学它来服侍神是对的，是很好的用心。然后，当然你第一个，你一定经过祷告嘛，对，经过祷告求神给你这个机会，然后可能你有确定说神要你去学哈、啊。那之后呢，如果你越学越敬畏神，越学越爱人就对了，这样就好了啊。先用这个做你的一个好像一个像度像标准一样，这样好不好？好、
啊，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嗯哼，呀、yeah.。
师母还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关于圣经辅导是什么？就是师母你刚刚说你哦太大，嗯，
这个特例太大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以圣经做我的标准哈、啊，然后以圣经的方法都完全要从圣经来了呀、啊，整个都要从它来、嗯，